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这个闻法思维修行呢，它应该是分出两种阶段啊。因为修行呢，或者念佛啊、持咒啊，它是断百非啊，断四相，结百非，就是不思不议啊，要进入到这种状态。但是呢，闻思上面它要辨是非。知道这个是呢正，知道这个是偏，知道这个是真，知道这个是假，这个知道呢就是大，知道这是小，就是说知道哪种法是正法，知道哪种法是偏法，知道哪个是真的，知道哪个是假的，就是说哪种法呢是大法。还是小法，他说这个就是比例来讲，哪种功德大，哪种功德小，就是哪一种思维是正确的，哪一种思维是不正确的。在闻法的过程中，它是要有辨别的，一定要有辨别。所以闻法跟念佛，就是我们现在的念佛跟这个闻法，它是以两个概念。所以我们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就不能说是真的假的，是偏的是正的，然后在思维上变念佛变大妄想了，这是不对的，是吧？所以念佛的时候是没有四相的，四相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没有这四种相。所以念阿弥陀我们不能相我人、众生、寿者啊，皆北非，就没有是是非非的。我们不是说变念阿弥陀佛并想做人家是非啊，所以念佛的时候是断思想，灭思非，就是一个阿弥陀佛，他一定进入到一种境界。就佛教讲，就是一定要达到一心啊，一心啊，不思不议，不可思不可议，并不是看不见摸不着，不可思就是你念佛修行的进入不可思议境界。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不要用口上去说，是修行人不用口说，也不去用大脑思维，我在边念佛边胡思乱想边观想，不需要的，因为这都是在打妄想。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跟就说走师嘛，或者是善知识诱导，你要说你念阿弥陀佛，你念出口水啊都可以从咽喉里出来，然后用喉，然后很舒服。为什么呢？人达到一心或者集中的身体会有反应，非常健康温暖，或者是说比较调和身体，一种比较吉祥的状态。现在又没有达到集中嘛，阿弥陀佛嘛，集中的时候。所以我不讲嘛，就是说念佛用四种佛法，你不要忘记了，因为我们要达到一心。达到一心呢，先运一些方便，有的念佛还是从这个眼睛里面这个六根会去拿咽喉这个地方，就是米是吧，米，他说胸口这个陀当前是佛，那一直是南无阿弥陀佛。在念的时候，念因为你这个气周天在运转的时候，它自己会运转的。然后你这个下来，一心不乱，不要想这个佛号啦、光明啦，这想胡思乱想，胡思乱没有用的，千万不要想。因为想是它是思维，思维是跟法有关系了，辨别是非了，是吧？这个房子要想这是阿弥陀佛、无量寿了、无量光香，那是让你明心的，明了它的实相，是吧？但是要想修行的话，就不能再想，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呢？那我就选择了你阿弥陀佛了，你选择了他的真实，选择了他的这个大选择了他这个真，你没有选偏，你没有选假，你没有选小，就是发菩提心文里面有六个这个相对啊，也就是说我们了解了这个题，因为你通过思维以后知道，我念阿弥陀佛这是真。这是正 啊，真是这个大。所以把这个找到这种感觉以后的话，念阿弥陀佛就应该一心念佛啊，不要再去关照，不要语，一关照就是思，说出来了叫做意，有思有意就落到妄想和思维上去了，又在辨别啊，是非啊，一定要断思想，结别非。所以修行，真正的修行，如果明了了，就不需要听法了啊。所以我刚才念的时候，就因为我已经找到这个究竟的天，闻法闻完以后的话，我已经找到了它的究竟处，然后我一心修行就可以了，因为我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情，因为我已经知道它的真实处。所以呢，这个念佛跟思维是两回事，要搞清楚啊。所以那为什么还要讲呢？因为讲的过程之中让我们起信心嘛，就是说他现在呢，我要讲的时候你就要思维了，你不思维那我讲跟谁讲啊，是吧？所以我你闭着眼睛，你当然你已经明了了，你就不需要听我讲了，我讲的是不懂的人听啊，所以听了要听法的人是有问题的，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听一听辨别一下啊，这过去的走失嘛，因为我们是讲走失一些行为导致于我们道心坚固，所以呢听听这些故事啊，引发我们一些菩提心或者是精进心啊，道心出来。但是这些祖师他们，我们讲的这个道理还是要我们一心，因为只有一心才能见到很多的真实的境界和这些高超殊表的一些这个功德或者是心态啊。所以就是说走师嘛是通过修行，不像就像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位走师他很多神异的东西，他是神异的东西怎么出现呢？都是一心里面显现出来的，都并不是你都不是说明了道理出来的，那个只是明理而已，照这一桩还是修行。修行就是断思相，皆为而非，不思不义，这句话是修行的中心点。一定要知道，不管你是持咒念佛念经，或者是这个打坐，或者是念什么，他说这个都是要皆为而非啊，皆为断思相皆为而非的状态，就是离思离义的啊，这个意识存在，知道吗？所以跟人家谈话的时候，或者外面去迷乱了啊，可以去思维一下，辨别师父所讲的法。所以平时修行啊，因为我们不思维不辨别，或者道心没出来，三根没出来，所以你恶念很重，贪嗔痴很重。虽然你自己修一心不让你修行断思相皆为而非，不思不义的这种状态，你进人的一种一心状态，他你出来以后照样是迷惑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三根没有出来，三根没有出来就是恶根在哪个地方，有那个恶的根叫恶准性，恶准性没改变的话，你进人一心定的状态，出定以后怎么办呢？是吧？因为你没有智慧啊，不能辨别的话，你一出定以后马上就他就会，那小孩子睡着了啊，他你觉得他很乖吗？非常乖。他醒了以后呢还乖吗？因为他没有关照，他没有理呀，他出来他照样的到处乱搬东西，是吧？把东西往东边搬，往西边搬，是吧？把东西拿给他，他一下就撤掉了，他睡着了就没有了，是吧？睡着什么？那是一心念佛的一心状态，他是世间的所有是是非都没有的。但是呢他不明理的话，他一醒了以后，他出定以后啊，跟凡夫一样，是吧？所以呢我们修行叫离世宣修呢，闻法它是等等理，你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的善根给它出来，所以通过闻法以后，你的净净心你的善根出来了，哎，你的因果信了，然后你理念明理了嘛，所以你做的事情都在明理的居多上，一定是善根的爆发，所以什么都有善思维啊，你就会呢站在灯边有灯边相，站在西边有西边相， 在家里做男人有男人相，在家里做女人有女人相。做爸爸的会做爸爸，做妈妈的会做妈妈。哎，他非常非常稳，为什么呢？因为他明理，知道自己在某一种位置上面。如果不明理，那说他醒过来之后就会乱来，是吧？所以我们念佛修行，达到一种定力，就是一心的那种节奏上，这是压服我们的烦恼，扶助我们的烦恼，分别或者是无明。他说，听法的目的是启发我们的善根、智慧和这个实相。善根要出来，我们智慧要出来，你说悟的那个实相要出来。如果不出来的话，根本不知道方向，知道吗？所以等到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啊，思维跟观照的关系啊。那么说，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这位法师呢是称灯啊，称灯，称灵了啊，称灵一灯的啊，真文第一人。那这个人呢叫做姓石生，石生愁啊，愁断了愁啊，生人的生，叫做生愁。他说他是百位太和四年。百位大家知道吧，就是少林寺我们这个达摩大师在百位的时候到中国来，先是见梁武帝，梁武帝不喜欢，然后他是过江到百位少林寺，在那个深山啊，深山打坐啊，面壁九年，就是那百位，那个位呢是曹位嘛，就是曹操末期呀，他说这个法师呢，他在家姓申啊，原处昌黎，这个性格呢比较从义啊，孝性之名呢就是比较孝道，在家的时候，他说在这个勤学啊，世俗的这些经典啊，通达中国的通史啊，对那个二十四通史。那都非常通达，所以正为太虚博士，就是过去啊，像我们现在讲叫博士啊，非常高超虚表的一个大学士啊。所以呢，这个讲解这个焚书升盖朝廷，就是说，这个人在世间就非常了不起了啊。他说申丑呢从幼年就开始勤学苦读啊，到青年的时候啊就通达这个经史，被聘为太学博士。申丑名声当时呢在朝廷里面都非常名声远扬啊，然后对这个许氏啊，他就说在朝廷的时候，在世间的时候啊，对世间的一些名跟利啊，就觉得也厌烦啊，常常的那个叹息啊不止，就内心啊感觉到有一种不安的状态，就找不到啊这个心灵的归宿啊。就像我们弘一大师啊，在世间呢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到处打仗是吧？啊，没办法就跑到妓院里去逛妓院是吧？跟那些异域啊在一起啊唱歌啊。啊，琴棋书画啦，啊，搞这些东西，因为他心中感觉到世间没有做乐趣啊，常常叹息啊。所以呢，他有一天呢，偶然间看到一本佛经啊，学说人的善根呢，就是一瞬间啊，一本佛经就让他啊，这个找到了方向。像我出家，我就是碰到一个比丘尼，所以我编个比丘尼比较多，就是说，因为看到一个比丘尼出家。那个比丘尼把我救了，不然的话我已经喂了鱼了，我准备跳江喂鱼了。看到了后呢，因为人生你小的时候我对人间就非常就是黑白一片啊，好像死的时候就像一颗石头扔到水里一样，想都不想，就是没有任何啊惧怕。我当时人自杀的时候，人真的自杀，我告诉你啊，是不怕死的。后来因为我有三次想自杀，第一次自杀是没感觉的，就感觉到那个水呀、啊，这翻桶啊，就是想跳下去，感觉到整个世界叫我跳下去吧，跳下去吧，像鬼迷了一样。 后来我又一次到峨眉山自杀嘛，峨眉山自杀，那我是舍身自杀，准备跳下去，结果呢，我感觉到跳下去死不掉怎么办啊？然后呢，是不是很痛啊？就怕死，就是心里不想死，知道吗？一旦不想死，他马上就会有，就会有痛的感觉，就好像不一样了。医生，我在终南山，在那个地方，在祁连山，在祁连山的观音镇很高很高，可以看到雪山。我想成了一个，因为我听到阿弥陀佛能救到我，那时候我就说阿弥陀佛能救我嘛，因为我对日本净土真正研究了一段时间，我感觉到我就这样的不就往生了。阿弥陀佛跳下去，因为三大大师不是自杀就往生，是有两种说法啊，就是说跳下去就可以往生，念阿弥陀佛。我当时也这样想了，哎，我就这样直接从那个悬崖跳下去不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嘛？所以当时有这么个念头生出来。但是你看那个悬崖那么高啊，看看哇，就是发抖，不敢跳，就只能怕死，人还是怕死的，知道吗？想一下是可以，但还是怕死。当时我第一次的时候，那时候才十五六岁呀，他说这个就是一瞬间，所以看到那比丘尼，我在那个船头后面看两个比丘尼都是七八十岁了。有八几年，都是八三年、八四年，准备看到比丘尼，一看到比丘尼，就像一根线，就像提婆达多看到空中的一根线出掉下来了。当时佛陀啊，提婆达多掉到地狱的时候，空中有一道光下来了，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慈悲之光，就射向地狱。而提婆达多就抱着那个一根一光啊，死死不放。我就感觉到我那个时候就是提婆达多，然后看了个比丘尼，就看到佛陀的光，然后这个紧紧抓着不放，我就跟着他一直跟到九江，知道吗？到了九江以后，那两个比丘尼跑到伊斯兰那个清真寺，我在这里面等了半天，他也不出来，后来进去找也找不到，我又害怕这个比丘尼，从此以后就没见了，就在那船上一直跟着，跟着上岸以后，他跑到那个亲人，我骨胎是上帝变的，啊，所以我对上帝没有意见，可能上帝也会变化，是吧？像天主他也会变的，所以上帝变过比丘尼，他知道我就出家。他说你一到基督教我也没办法，或者是哪个教我也没办法救你，你到佛教去吧。他就变两个比丘尼出来了。所以我们对外道对那些神仙，我们不要有意见。然后呢，娘娘啦，这些都有变化的。他变一个比丘尼也是很简单的，所以就出家了，后来就出家了在东林寺。那我说走啊走啊，走到东林寺，看了楼山两个字，我就感觉到人生中发现了这个新大陆啊，知道这次才是我自己要找的地方，是我的归宿，我感觉那个地方才是我真正的家。所以我出家了以后的话，从来没有想过回家的这种概念。我觉得在楼山两个字就决定了我要出家，我就感觉到楼山两个字怎么好像来过呢？其实上一辈子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出家了，这回子回家了，就这种感觉啊。其实人生中很多人呢，可能都是一本书啊，可能他的人生就有巨大的变化啊。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先前出家啊，这出家都是往昔的善根在一个点上发了亮光，哎，你跟这个点就来了寺庙，这个是拯救你的一念之机。所以我们要感恩，要初心呢，我们要初心难法，就是要了解那一念是怎么来的。所以我出家那一念多么珍贵呀！你要感谢到你自己啊，就像烟馆一样啊，在这个海口那个比丘尼大夫妻啊，我在讲菩萨戒，他听了以后啊。这是我要的东西。然后第二天我走的时候，我还没到飞机场他就去了啊，在飞机场打电话，师傅我跟你一起到九江去，他陪着带着一个袋子，那个水皮袋，好像不知道，我到现在还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就过来了，就是说那一瞬间，他一瞬间遇到佛法，灵光一闪，他感觉到自己的归宿，他已经找到了。 所以我们这个大师啊，他说在人间，他朝廷对他都是那么这个重视，可是呢他一心想做出家。他们那时候不知道出家，他只知道人生中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厌烦啊，找不到方向。你知道这样的人在世界有多少吗？真的很多啊，非常多的人感觉到这个世界名利，他也没办法要活下去啊。家里妻子在看着你，儿子养下来也不能养他，你不能说把他丢掉。父母呢希望你全程接待，光宗耀祖。还有你的朋友壮叔，你上了学，还有时间很多的这些债务名利，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身上有三座大山压着啊，身体、心态、父母、妻子、儿女、世间的这个感情和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所以世间人迷到世间，享受到世间，到了世间就很痛苦啊。所以过去有围城里面就说进去的人想出来，出去的人想进去，是吧？所以所有到里面的人都想出来，但在外面的人真是想进去，就是这样。其实我们在庙住了住久了以后啊，真想到世间去走一走，还想回家去呢。但是回家去我告诉你又后悔了，为什么呢？世间多苦啊，世间的名利是财生名是税，世间的人情世故，你好我坏，我好你坏，这一轮互相争比，是吧？你钱多我钱多，我名声高你名声高，互相比赛啊，哪一家是吧，亲戚朋友壮叔，这些东西让你喘不过气来，回家去跟妻子吵架，儿子在外面跟你吵要钱，然后呢你的朋友在你面前情过不了关，在单位上还有很多人跟你争名夺利，你在这个世界上多累呀，还想回家去吗？所以呢，但是呢没有尝试过的人还是想回去，知道吗？觉得世间还有盼头啊。所以因为这里面讲的就是对出家人讲的，因为世间人呢他已经都麻木了啊，世间人都是麻木了啊，他被这个世间啊名利奢他不知道处理，因为麻木了以后他就不知道了。但是对我们出家人一定要亲手地看到世间的苦，真是很苦了啊。所以这大师呢看到一部经典，哇，忽然他见到了光明，然后就投身于佛门，皈依三宝啊。后来这个僧稠法师呢28岁啊，这个就出家了。然后他出家以后呢就找了一本找佛经来看啊，依剃法就到处找佛经来读，读了之后悲喜交驾啊，他这个很有善根的，就说一读经他心神领会啊。一般人看金刚经呢我们稍微有一点出家，这个有出家善根的人，你观察一下你有没有出家善根，就你有出家善根的人或者上辈出过家的人，一看金刚经就心神领会，就能看到金刚经好像就是讲我心一样，一看到金刚经世间所有的事情都变假了啊！一看到金刚经都空了，就证明你上辈子一定出过家。如果你没有出家看金刚经看不懂的，知道吗？不知道什么叫收为凡子即非凡子，是名为凡子，收为尊生即非尊生，是名为尊生，收为名利即非名利，是名为名利。就是说所有东西都是假象啊，它是一个名字，一个假象，但是我们把它当成真的。所以我们平时知道假，但是我们没有确定它，但是看了金刚经以后就像印一样啊，一印即名。就是说平时名利色啊，真的，你就比如我交一个朋友，我知道是假的，但是呢我没办法印证这是假的，金刚经一念哎假了，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常常有这种感觉，我自己不确定我这个思维是对的是错的，但是呢看了佛经以后发现了，因为我这个思想都已经出来过，在生活中常常的冒出来，但是呢一直呢自己不敢确认它，金刚经一看就印进去了，你就发现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自己观察一下你有没有上辈子出过家。所以我一出家，我在出家23岁的时候，我就常常跟人家讲一句话， 是吧？我说这个大殿非大殿是名为大殿，人家跟我讲叫我跟他抢开市嘛，我说不捣蛋嘛，人家对我，因为我常常念金刚经嘛，我说你看到大殿并非大殿，是名为大殿啊，啊。后来我看到华严经，我就指着那个桌子说，华严经界都在色声香味触之尘中，这个尘里面有无量的庄严啊。我在二十几岁我就知道这个道理，我就知道色声香味触法里有无尽的庄严啊。所以这个当时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心还是没有相应，因为那时候还是希望呢学习祖师们一些这个苦行的这些东西啊，要三步一拜呀，有不捣蛋呐，然后要住山洞啊，要住茅棚啊，这种意识非常的强烈。但是呢对法上我其实很久很久就有这种认识，所以就是说你上辈子出过家还是没有出过家，其实看佛看看佛经心神领会，就证明说你上辈子出过家，知道吗？那你为什么没成佛呢？是吧？跑过来又要出家呢，就是过去的愿力，过去往昔的愿力，出家的习气，我们每个人都有出家的习气，出家的习气也很难超越的，有些东西我们要超越它也很难，比例来讲人家打你骂你，这是你自信中的大威德显现，你要对他升起无上的信心，但是我们就是超越不了，认为你坏，是吧？我们出家人要善良，那你不善良你就是坏人，我善良我就是好人，你不清净就不是出家人，清净才是出家人，用这种方法来断定就出家的习气。后来人家不清净都认为不是出家人，清净了才是出家，喜欢住深山呢，喜欢孤独，但是呢如果超越他，你要进入般若智慧，了解世间所有的法都是你心中的力量，不过人家骂你说你讲你打你都是心中的愤怒，都是心中的这个狮子舞，都是心中的这个金刚舞，你把这些东西都变成功德了，你超越自身，超越心想，把一切法变成你心中的种种妙功德，那这个时候就没有一个孤独的我界，会跟法相应，我就进入到功德，进入到大乘，进入到佛真实的佛法里面去啊。因为世间所有的都是假的，假的背后就是真的，知道？所以我要了解这个假的背后，你认为它是好坏都是你的分别心，其实就是你的心里的愤怒，你心中的金刚，你心中的狮子舞都是你心中无量无量无边的这个种种功德在你心中种种显现你要这样的思维，如果你能思维到这一面的话，那你是大乘根基，过去都是菩萨再来，只有菩萨再来的人才有这种思维你看金刚经能体会到空啊假啊，那是出家人一些清净的思维，也不错了，是吧？最主要的很多人呢与就像轮子一样哑巴一样，那就是过去就是个凡夫，是吧？上辈子还有一点善根，可能皈依了三宝，这辈子到庙来了哄，所以呢看看佛经呢，看看心，叫他念背呀都可以，问懂不懂啊，不懂，不知道讲什么，觉得就像那个鸭子在叫一样。所以末法时代是什么样的状态，知道吗？就是看佛经看不懂，就说为什么看不懂，知道吗？末法时代很多的经典在你面前退失，看不见你看到的是文字和白纸，看不到它的里面的意，看不到意就证明这部经典在你面前没有了，你看到的只是白纸黑字而已，并不是这部经典没有了，是它的意不能写，就是这部经典已经没有用了，知道吗？这就是末法时代经典被魔王所遮盖，魔王把它遮掉了，但是呢有善知识把它开显，那当然好了，是吧？如果没有善知识开显的话，你就开显不出来，你自己因为魔王善知识，所以魔王他会坏善知识，知道吗？他是那样，就是说有一个人那个明明能开显，但是魔王也害怕，害怕呢就在你面前变化成人，或者变化你妈妈爸爸或者你最好的朋友，说那个法师是个坏人，那个法师有问题，然后破坏你心中的形象，让你对他怀疑，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跟他讲他不听了，为什么呢？ 因为魔王障碍，他把这个扇子给遮掉，遮掉以后呢，反正怎么讲法都听不进去了。这个就是啊、这个魔王把这个法遮，他是想方设法的破坏出家人，破坏善知识啊、破坏这个你对三宝的解读，破坏遮掉如来的第一，因为如来第一是坏不掉的，知道吗？他可以坏出家人形象，可以坏三宝的形象，但是坏不掉意，就是第一意是坏不掉的。那但是他可以遮，那他不是遮经，他不是遮意，他遮你的眼睛，知道吗？你的眼睛很愿意遮的，是吧？所以你们仿佛眼睛毫不就很愿意被这个魔王给遮啊。但是阿难正则佛陀圆寂的时候，魔王就把阿难的这个神识给遮了。他就哭啊，啼啊，叫啊，就说这个魔王把他遮了以后，所以魔王就跟佛陀有一段的交流。怎么交流啊？因为佛那个阿难在哭嘛，哭就是魔王把他遮了嘛，遮了哭也不晓得问了。反正魔王就跟佛陀一段对话，他说：“佛啊，该斗的众生你已经斗了，该说的法你已经说完了。”我想请你求你一件事情啊，什么事啊？我请你日涅槃，啊，哎，魔王那个佛陀跟他说，那好，我今天晚上啊，这个几点钟我进涅槃？哎，魔王听了啊，非常赞叹，非常开心，非常欢喜，就是对佛陀还赞叹你是吧？就是能满足我的愿望了，魔王开心的走了。魔王一走了，阿难真的就清醒过来了。清醒过来以后呢，阿难尼就问了，赶快问佛，求佛具示啊。这个时候才知道，啊，请佛陀具示的时候，跪在求的时候，结果呢，佛陀就告诉阿难尊者，我已经答应了魔王，就说今夜啊日涅槃。所以呢，要不是魔王把他遮盖了，当时阿难尊者在前面先请佛具示，那不就好了吗？是吧？可是呢，魔王在前，阿难就没机会了。所以就是说，这个阿难正则这个垂啊堕鸠垂心呐，内心后悔啊，就是说自己不精进修行。所以我们要不精进修行，那魔王也会把我们眼睛遮住。所以如来的圣意，他的第一意我们很难看到，任何的意背后都有第一意，告诉你。外道的经典也好，随便你看一本书，只要你拿过来，我都可以看到它第一。把世间图书馆的任何一本书拿过来，我跟你讲第一。你把《红楼梦》拿过来，我跟你讲佛，我讲佛经里面第一都可以把它讲出来。因为任何一件东西后面都有第一，知道吗？就是说你要通了以后，魔法都变成正法。如果你不通的话，正法也变成魔法，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僧稠大师出家以后啊，就立下了誓愿，依佛法为正觉，就是说我的这个方向就是佛法不以自己的己见，就是不能以我的见，以佛法为我的见。佛法就是人家讲你到底讲的是正见是邪见呢？有人这样的评论说，我们在家没有正见，那正见在哪里？佛法。那你对佛法是正见还是邪见呢？就说你对佛法，你说你念阿弥陀佛是正见是邪见呢？是吧？你不要有你的想法，你念佛就是正见，有你的想法就是邪见，知道吗？你念阿弥陀佛，这佛陀叫我们念佛，你顺着佛陀的念佛就叫正见，以你的思维这叫邪见，知道吗？而持戒就是说我持戒，以佛陀来持戒叫正戒，以你来持戒叫邪戒，以我持戒人有我知啊，因为我是无明分别执着，持戒都在邪戒。那这戒是佛戒，那佛戒就是心戒啦。我们没有证悟到心，那就是佛。所以佛，我持佛戒，所以我顺从佛来持戒叫正戒，不能有我在持戒。你要讲心，还有心的概念，是吧？有心也是邪见，有个心可得也叫邪见。因为你说持戒的这个绝对当下的体，是乃至于佛心。 所以呢，佛陀叫我持戒，我就持戒。所以这个佛里面心里面的戒，所以我持戒就持佛，所以我持佛的戒。这个戒是来自于佛的愿力，来自于佛陀的心，来自于佛陀的智，来自于佛陀的光明，它并不是来自于你的妄想。从理上讲是我心观，但是你没有证到心的时候，那是废话，知道吗？如果我持戒，这是我心里面的戒，心里哪有戒啊？心是妄想啊，心的妄想哪有戒呢？妄想没有体，哪有戒呢？所以戒是来自于佛的正戒，就说我们要顺从佛，就说我出家，这叫邪戒。出家，我这个形象有名有相都是邪戒，这个出家的身相是佛陀的清净之本体，所以我随顺佛陀出家，这叫正戒。我出家就是邪戒，知道吗？所以我出家这个身体身口意都是来自于佛，所以我的善根都是来自于佛，一切来自于佛，叫正戒。我的善根，我出家，我修行都是我，这个我叫邪戒，所以要顺从佛就对了。你不能说没有选择，那佛法干嘛呢？所以佛法里面正戒跟邪戒，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个判断的，并不是没有判断，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念头都是邪见，不能这样讲。你这样讲就麻烦了。那我说我念阿弥陀佛，你说我们出家人我们现在的人都是邪见，那你念佛是正见是邪见呢？如果是正见，那你念佛的正见是哪里来呢？也是有顺从佛嘛。你说念佛也是邪见，那我什么时候才有正见呢？你没有正见，你就变成有邪见，那邪见是不可得的。认为邪有一个邪可立，那就麻烦了，变成有邪可得了，就这样。还有个邪可得，还有一个正可得，把正邪变成两个立了，那就麻烦了。就是有一个真正的邪，还有一个真正的正见，有个正见可取，有个邪见可舍。那么说我们把自己定在邪见上，这是邪见，知道？不能把自己定在完全是邪见，那你念佛都是邪见了，那就麻烦了。所以你要认识到我们学佛法一定要认识到哪种是佛戒，哪种是正戒。所以呢这位大师呢，他说以这个以佛陀的法为正觉，就是我们要依止于佛法，一定要知道这个依止啊，皈依啊，皈依依止，这个皈依太重要了，皈依是所有修行的根本，就是五戒皈依、八戒皈依、十戒皈依、250戒皈依，我礼佛皈依也叫皈依，你拜佛拜佛这是相，是以皈依心来拜的，知道吗？就是说你放生以皈依心来放生，你做善事以皈依心来做善事，你不能不以皈依心，就一定要依止于佛法来做啊。所以要所有的就是皈依这个法你要搞清楚了，成佛是没有障碍的，障碍没障碍。那为什么要持五戒十戒呢？就因为你有障碍，佛陀就是一个皈依，没有五戒十戒八戒250戒，所有的戒律都是佛的方便，佛陀的愿力，佛陀的光明，佛陀的智光，佛陀的身体在持世界大悲心应尊身心，我见你尊尊名假名，见你尊尊相叫假相，见你尊生尊尊持叫假持，就是你持了这个戒，其实是持了佛心，但是你认为有个我持，其实不是，那是假持，不是真持，就是你持的是相，其实持的是佛心，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就是说这个不管做任何事情你扫地干活打扫卫生都以皈依的心来做所以你走进你的眼睛到寺庙里去，你的眼睛耳朵眼耳鼻舌身意投向于佛的时候，你整个的身口意都给予佛了，给予佛，然后你向佛那个皈依佛，整个的身口意出向佛，你就想佛时你要皈依他，皈依他就不会对立啊，是吧？你整个的身口意都要投成到皈依这个体上来，那你就解脱比较快。所以五戒是摄受我们的妄想，摄受我们的过失，所以说我们的烦恼，就是说因为常常犯戒才有五戒，不犯五戒哪有五戒可得呢，是吧？比丘戒也是怕我们犯戒，菩萨戒还是怕我们犯戒，所有犯戒里面才有持戒，持戒是佛意，犯戒是尊身意，尊身投成于佛，就这样的。 所以呢叫皈依啊。其实呢也没有五戒，也没有八戒，也没有十戒，也没有250戒，菩萨戒都不存在，都是心法。所以在天上讲菩萨有心法，为此凡夫赤暗之人所光明金刚宝戒，就是说在天上都不讲戒这个字，而讲心啊，讲真心啊。戒这支呢只有我们娑婆世界才有，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都没有，没有戒的这个字，天上也没有。天上到了天上就没有这个戒字了，这个戒字只有我们地上尊师有，地上就是我们有，到天上就没有了，知道？你像到外面去，你看我到夜摩天去听戒，夜摩天没有戒的这个字，没有的，知道？就是说你要背着一个戒字到天上去就变成心了，要拜一个戒字到了地狱，地狱就变成光明，你可以度众生了，知道？就是说你背一个戒字到了地狱，地狱就没有了，知道？如果你要到天上去背一个戒到天上，这个戒也没有了，戒就变成心了，知道？到地狱，地狱就没有了，就变成光明了，知道？所以这个戒字要背在身上，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讲口里面讲戒这个字出来就像大放光明啊，这是不可思议。所以呢我们对人家说戒的这个字马上喝掌恭敬，因为戒字真是不可思议，三千大千世界都在戒中，对吧？都在戒的体上，这是名字不一样。在我们娑婆世界讲戒啊，在天上讲心。所以天上也是果报，地狱也是果报，唯有人有戒，有些戒的字出来。所以就说有一部经典叫《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只有我们娑婆世界才有，别的世界也没有，是吧？阿弥陀佛虽然光明在那边，但是那地方没有无量寿经，是吧？只有我们娑婆世界有无量寿经，多有菩萨来自娑婆世界专程要闻无量寿经，知道？专程为了念阿弥陀佛的娑婆世界，别的世界天上的不愿意念，知道吗？地狱念不到，他没有愿意念，只有娑婆世界才有。所以娑婆世界无量寿经，娑婆世界净土法门是最为殊胜、最为根本。所以我们今天听的无量寿经，你要想下辈子来，你一定要到娑婆世界来干什么？就是为了闻无量寿经。你今天能念阿弥陀佛，能看无量寿经，并且能持五戒、八戒、十戒，他说你自为此事而来，就是说你到娑婆世界，所有的苦都无所谓，知道？委屈我、骂我、说我、讲我，在这个世界都无所谓。为什么呢？因为我来此世界为闻阿弥陀佛故，为了获得戒故，此世界所有的委屈我都愿意受，因为我本来就是要受的，知道？到娑婆世界我闻到了戒，我闻到阿弥陀佛，我足了，我知足了，剩下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扔掉，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舍掉，我的生命我都可以舍掉，只要闻到了阿弥陀佛，只要你自己有这个戒的这个字啊，持这个戒这个字，我就心满意足，你就是百万富翁啊！你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这个戒指，你用再多的钱，因为你钱到地狱底下有什么用？钱到天上有什么用？但是这个戒指到了地狱会什么样？是吧？可以度无量众生了，到天上就变成心了。但是你拿钱去可以吗？那你背着一麻袋钱到天上去看看，就变成大便，是吧？都是贪嗔痴，你背去看看。你把钱背到天上去看看，但是把戒到天上去就不一样。所以你要认识到，我来此娑婆世界只为这两件事情：我阿弥陀佛，能获得此戒，戒就是善根呐，是吧？你这个善根，你获得这个善根，所以呢，何为此戒？这个色心为戒，有了戒，你就可以获得了色心的这个体。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来娑婆世界？你为什么受到这么多委屈，都是你愿来的，你发愿了，你本来在天上很快乐的，是吧？所以在那个无量寿经讲吗？闻无量寿经者，称为天道中来。闻无量寿经者，闻这部经典来念阿弥陀佛，称为善道中来。闻无量寿经，称为智慧中来。闻无量寿经的是功德中来，功德中生。从来没有讲过闻阿弥陀佛从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从贪嗔痴道，没有这样讲过。五种无量寿经都没有这样讲，都是讲天道中来、智慧中来、功德中来，是吧？从天上来，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那可以，我们就可以观察了。我今天对阿弥陀佛这么大的信心，是吧？ 又持菩萨戒五戒是吧，持八关斋戒，并且呢还念佛，那你不是从天上来，从哪里来？那我们就观察，我在世间，我在天上那么快乐的地方，我跑到人间受到那委屈干嘛？儿子啊，丈夫啊，名利利啊，世间的是是非非啊，受了多少的委屈，一辈子受多少委屈，你跑来受委屈干嘛？你为什么来受亏损？晚上睡觉好好问一问，你为什么受这么多委屈？自为这个词，我阿弥陀佛故，自为护持戒，护持善根故，知道吗？获得这个善根戒律，获得这个阿弥陀佛名号，这是化解你心中所有的委屈，在这世间所有的委屈我愿意受，明天做乞丐，明天没命了都无所谓，明天死也可以，这样获得这两样东西，我告诉你啊，人生叫能尊自奋的，就说你是凤凰是吧，是蛇里面的人，是鸡蛋里面的金蛋，就是说你获得了阿弥陀佛，获得了戒律，就是很多的鸡蛋里面有个鸭蛋，就是那个鸭蛋还是金蛋，就是就这么一个金蛋，前上是鸡蛋，全部是沙子，就一块金子，你自己明明了了，清清楚楚看得见自己，所以感觉到自己呀，感到自己很欢喜，是吧？我们说，我持化解无量劫的这个冤气啊和嗔恨。我对这的恨像山那么高，我心中的冤比海还要深，因为我得到无量寿经，得到戒律，此冤何不能解也？就是说，你今天得到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得到此善根，他说所有的冤气都可以把它填满，是吧？大海都可以填满，高山都可以铲平，啊！从此以后再也不恨了，高山功高我慢的冤气啊，恨了。他说恨于高山，冤于大海，他说今天闻到了阿弥陀佛，闻到了这里，他说冤跟恨都可以把它填抹，都可以把它铲平，是吧？你想寺院，他说这个你是啊，以佛法为正觉圆满的智慧，以佛陀的圆满智慧来庄严自己，是吧？以浑世功德而知庄严，又像来世称等正觉，就是说在此世界还没有花落果成的时候，就是我们花还没卸下来之前，因为卸花就成佛了，那我现在不要急着成佛，不要去真的跳江自杀，但是说我们现在呢普度众生，就是说闻到了阿弥陀这么珍贵的法，在心中安住，获得了佛陀圆满的智慧，是吧？依佛法安住在心中，无处不是佛法，我依佛法安住自己的心，其实安住心很简单的，用佛法安心就可以了，你不要说我求什么，佛法就是圆满的，知道吗？用圆满的佛法，圆满的正觉来安住的心就足以，现在干什么了？用圆满的这个佛法安住自己心，心安住了，在佛法上安住了，你一定会解脱，然后以这种心态来普度众生啊。这个深愁大师呢，最初呢像这个一个叫道凡禅师学习止观啊，止就是定的意思，观就是慧的意思，就是说修定修慧定慧宣持，因为有习气嘛，刚刚出家还是有习气的嘛，然后到定州，到这个嘉鱼山，嘉鱼山，定州嘉鱼山在哪里找不清，去修炼过了一段时间他渐渐消除了三界的见惑烦恼和了脱生死，见思烦恼断了是不得了，这一方我不知道他这样的赞叹他赞叹他，因为见思烦恼断掉了，那就是二老汉了，好了，二老汉不可思议啊，是吧？他这个我觉得有点夸张，这个见识烦恼断了，那还得了？消除了也不是必定断了，我了脱，他已经了脱生死了。他说这位大师证明说，人要靠这个修行呢，才能断除见识烦恼，是吧？我们见烦恼，大家知道，见烦恼叫错烦恼，思烦恼叫细烦恼，思就是什么呢？思就是自见的意思，大脑子见就是粗烦恼，粗烦恼就是说 你看到的色身香味触法身贪嗔痴慢疑，这些见烦恼。而这个烦恼呢，可以通过禅定的功夫啊，这样念佛念到一心就可以断，是吧？但是呢，事后烦恼就是分别心，分别心就是自己的自见啊，我见、法见，而这个见很难断，要靠慧来讲，要靠慧的力量。就是说，就是我讲法可以断见烦恼，因为菩萨是断见、断思烦恼，而这个凡夫呢是断见烦恼，菩萨是断思烦恼。是火是88品嘛，见惑烦恼是81品啊，烦恼断尽生死就了。有一天圣丑大师呢到泰山啊，遇到一个泰山的出家人，这个圣丑大师啊把自己修炼的一些情况告诉他，这位圣人就是苦劝了啊，还是劝他赶快修习禅定啊，不要有别的想法，就说您离上已经通了，他说多在世上去修禅定功夫，去习禅定啊，不要有别的想法。他说一切有情的生命都是菩萨要救的对象，你一定要守谨守此心，不要追求世俗的欲望，就是说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假心假意啊，为了借救度尊生来增长自己的名利欲望。现在很多这样的事情知道吗？就是说打着救尊生的这个牌子啊，来搞钱搞名，这样就不好。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小心仆仆的啊，不要以度尊生的这个心来增加自己个人欲望。所以这个圣丑大师呢啊，听到这个圣人的话啊，潜心修习啊，这个摩诃之光。过了十天，他自己啊感觉到自己的善景现前了，进入禅定。你看修行十天就有境界出来，人这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我们修行呢有十天的法性就不可思议。你看我们天台智者大师用了21天就得寻陀罗尼沙密啊，所以我们发心了、闭关了，有十天的修行，先要把理搞清楚，然后在事实上去用功，十天他就会得到很大的功德。所以他觉得自己善性前、善景现前呢，进入禅定。接着呢，他依照《涅槃经》里面这个圣行和思念处啊，《涅槃经》里有无圣行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过去讲过，因为讲这个啊五种圣行，什么婴儿行啦。啊，大家记得吗？啊，这个什么行，还有四念处，还有四念啊，去修行次第，那就是观法无我，观受是苦，观心无常啊，观身不净，就是四种观。这些修行的方法都可以增加我们的禅定，虽然是小乘，但是呢对我们众生来讲有很大的利益，真有很大的利益。有时候我们修行这个身体的安住啊，需要思念处来安住。这是佛陀在圆寂的时候告诉弟子，然后弟子以什么安住啊，他说以过去衣服安住啊，他说我圆寂以后啊，就我们的比丘啊要思念处安住。所以比丘一定要学习思念处啊，你在网上搜一搜思念句这本书一定要去学习。因为出家人他不能够获得世俗人的生活，在家人他没办法，还有妻子又有孩子，你叫他去思念处，他转身又到那里面去了。但是出家人没有妻子没有儿女，如果你不修思念处，那你天天骄傲啊，是吧？因为你没有断掉烦恼啊，你不修思念处的话，你烦恼很难断的。所以我们适当的修一下思念处他思念处就得到一种禅定了，这些禅定功夫让自己啊有一些境界出来。他说这些境界呢是正法的境界，是佛的境界，一些次第的境界，这些境界可以安住我们。所以圣丑大师呢在睡觉梦中啊，发现了自己无论是在梦中在行礼的时候啊都已经感觉到还是没有感觉到的，无论是感觉到没有感觉到都不会使他产生丝毫的欲念，发现了他欲念断了，没有欲望了，是吧？对世间的名利色欲望已经没有了，我也安住在法上，安住法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是吧？所以智者呢 九观智慧啊，初相成就啊，五年这样修行，五年以后啊，他一到赵州，赵州就知道在河北那边叫张浑山，漳州的漳啊，浑这个浑水的浑，山山赵州镇，向道鹏禅师学习十六圣义止观法。此时呢，这个僧徒修炼更加刻苦，为了节省时间，他三个月只吃一顿饭，哇，太厉害了！三个月吃一顿饭，经常修炼到不知道是早晨还是晚上，又破了露出肉来啊。这个僧徒大师呢，把他免一免啊，衣服盖一盖就是算了，或者说随便的粉一粉，无假更换，就是不会说啊，看到衣服一点破了就换，像我们换。稍微破一点点把衣服换掉了就不要了，这样错了。就是你看修行修到这个样子，就值得我们去学习。所以呢，他煮饭的时候呢，他有一天煮饭的时候啊，他煮，就在山里面啊，他在山里面修行啊，他有一天煮一点饭，煮日定了，后来很长的时间，哎，他面前摆的那些吃的东西被野兽给吃光了，他都被野兽给吃掉了，还不知道。是吧？所以他这个只观察尘沙烦恼，尘沙呢就是无明烦恼，是吧？无明就是睡觉的时候，大家睡觉就会睡着了，其实没有睡着，因为人们是没有睡觉体的。你感觉我晚上睡觉了，你天天晚上睡觉，其实人是不要睡觉的。人睡觉，佛陀就不会睡觉。那他睡觉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你的意思，那个。初烦恼跟细烦恼到了无明烦恼的时候，自己几乎在一轮状态，就是没有尘垢了，就是说水不再波动了，这个时候就没有念头了，你就会说自己睡着了，其实那叫无明烦恼，你看不到的，知道还在无明烦恼，非常非常的细，你也不会造业。但是如果你白天造业，在梦中还可以去杀人，那说还在动，当人睡着什么都不知道的，几乎在无明烦恼那个。其实每个人都有无明烦恼，如果你进入到无明状态或者是清醒的，那就相当于阿罗汉的境界，那就是你可以观察到无明。像我们观察不到无明，我们观察到，我们只观察初后烦恼和细后烦恼。什么叫做呢？就是自己的自见可以观察到。而我们出家人呢，观察初后烦恼很好观，必然有贪心就不好意思了，是吧？哎，与人呢多看一眼，哎呀不好意思，眼睛闭着。但是在家人才不稀罕呢，是吧？他看半天，他哎觉得好看，他配照片了。但是一个我们比丘要拿一个手机配一个女人，那你觉得什么样？马上心里有不好意思的感觉，因为出家人见初后烦恼很愿意观察到，在家人的初后烦恼都观察不到，自己的跟一个男的坐在一块根本没感觉，是吧？根本没感觉。但是一个比丘跟一个女人坐在一块，他马上就有感觉，是吧？马上就触动，怎么一个女人坐在我身边了？是吧？哎，你们在家人就不一样，在家一个男女的坐在一块吃饭呢，没感觉，还假笑跳的没有事。但是出家就不一样，人跟我们坐在一块，我们真是不好意思。然后，身体移来移出来，啊，虽然跟坐在一起可能会顾你的面子，但是心里面还是有压力的。所以，我们出家人对初后的烦恼很愿意观察，对细后的烦恼，这个还是很难一点。但是细后烦恼就自见烦恼，就落到自见里面去，你不知道。这个要靠别人来提醒，就是说你自己很多的一些固执的自见，你以为是对的，这个就是对的，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但是你都在自见烦恼上去了，就是见烦恼。这个见烦恼，我们就是说他已经思维到微尘细微烦恼，就是说在梦中他可以观察到这个梦的境界了，讲是啊。所以呢，他坐这个地方心微尘的灯都可以观察到了。所以你打坐的时候，慢慢心心了些的，一般呢，手呼吸啊的都是在见烦恼里面啊，见烦恼。虽然不起外面的贪嗔痴慢疑，但是呢，还是有固定的思维。但是维系的思维啊，维系的思维，你一念之间有无量无边个之间都可以看得到了。所以呢，有一天呢，那个折过来空下他，空下他，他都不知道，他毫无苦，他就。有一些人修行修到什么样，人家拿枪对着他，他干嘛？他一点都不恐惧，为什么呢？人修行了一定的时候，大致恶语状态，但是就是拿刀砍他的时候，他问他干，你有什么事吗？像孩子手拉火，他不知道烫啊，他就是说毫无恐惧，就是说 能知道的情况下才行啊。那小孩子烧了一次火，烧了一次火了以后呢，哎，第二次他就不烧了，他怕痛啊。第一次他有经验了，修行了，修行了，他第一次痛了以后啊，他修到最后面，把那个痛给忘掉了，知道吗？他还去烧，知道？所以呢，他很快的就把那个痛给忘掉，啊，有一个人点香了，他是好像在上面也叫烧吧。他烧香的那个香呢，哎，我就是哪一位大德嘛，他在一直在练功，他上香呢，上香，他香插下去是定的，知道吗？就是维系的这个细活的观察力，那个香倒在他这个眉间，然后一直烧，一直烧，烧烧烫烫烫烫，把眉毛烫烫，他都不知道，他这种境界就不知道那个香灰啊把自己眼睛给烫了，不像我们就蹦跳起来，是吧？一毛不发，就稍微拔一个毛的话都会跳起来，一针扎针都吓得要命，他可以达到这种境界，所以很多人对他都是那个强盗呢，一看到他毫无就是不可怕啊，傻，我们看到就傻傻的样子，是吧？法王呢，他不捆住法王，跟他来讲佛法，是吧？你要杀我，拿刀来砍你，他跟他讲佛法，这是奇怪的大事。也就他把射来的这个箭呢，轻而易举就把它毁掉了。所以那个哲后来听了这位法师的劝告，后来皈依了三宝。这个明天再继续讲这个。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后面好多他的境界，这个境界他都是有来源的，我认为大家值得去学习，南无阿弥陀佛。